你们都知道，1966年的秋季，我就来到三藩市的教会。我不可以说我把我的心留在三藩市，但是我离开三藩市有三藩市教会在我的心里。还感谢主今天能够与你们同在。每次特会，我跟弟兄们都一起都来安排这个特会的纲要。这一次我主在我的灵里带领，叫我不要再来写一个纲要。这周这个纲要在我里面一直在进行，这个纲要继续的进行。现在我站起来，等到我结束了就完成。在这里我要读几节经节，让我们能够知道我所要交通的点。这篇信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今天晚上会讲，明天晚上会讲第二部分。我想要跟你讲这篇信息的两方面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天晚上的题目是为着神永远的目的而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如何为着神的永远的目的而活？如果我们要为神永远的目的而活，我们需要从现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拯救出来。这是保罗弟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提到的。如果我们从这个邪恶的时代中拯救出来，我们必须是在有一个正常的人性生活，并且是为着神永远的目的，过一个正常的人性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这个为神永远的目的而活。我将会讲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会告诉圣徒们，有相关的经节，神他永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会接着来看保罗弟兄作为一个我们的榜样，是如何过一个人生的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为着神永远的目的。但我会指出来，这样的生活不是有任何的怪癖，而是一个正常的不论我们这个世代是什么样子的，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的内在的，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都是为了他的。 我们在读在唱这个补充门925首诗歌的时候，就如果你现在还很年轻，19岁、21岁，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来观点。但是我们要意识到，神在过去的永远拣选了我们，他为我们是有一个目的，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目的，他让我们预定了我们要成为圣别。我们是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福音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使我们这个人得救，使我们能够从神里来得到重生，有我们里面有了神的生命。那不论你得救的时候是否像神，但你最终都要成为神那样所预定的，他的成为有神的样式。我们要最终就要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这个人要被变化成为新人。那我们到底能不能被变化成为有是为了神的目的能够完成他永远的目的，它很大一部分是在于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的感觉，我的渴慕，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我的渴望是在神的审判台前来面见人子的时候，当他在来审判我的时候，审判我的一生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神和我之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我在地上的生活，是完成了，是为着神的经纶的，是有对神的经纶是有往前推进的，有这个奉献的成分，有贡献的成分。如果你是一个是个真正的是一个真实的信徒，那你就会也有这样的渴慕，在见他的时候，你有，在加拉太书1:3，哥林多前书1:3，
见证。
他提到了，信徒，尤其是服事的信徒，他有提到我们不是被牧草和不是草木和解，因为到那个时候草木一切，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审判台前被火炼，然后这个火就可以辨别哪些是可以被摧毁的，哪些是可以存留下来的。草木和解就会全部被烧尽。那我在神面前的感觉就是， 我们是有神的，我们没有一个实际的，没有实际。我在这里要提出，如果我们任何一个很认真的、很严肃的来寻求神，让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信，作为一个得救的人，要与神永远的目的在是统一的，要被建造成为金银宝石。我们的生活要对于神身体的建造有益，能够有贡献。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这个经节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是为什么而得救的。他讲神救了我们，以圣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自己的定旨和恩典。这恩典是立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会集中在这里。救神他是救我们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他自己的禁止和恩典。在我在基督公会里的时候，我并不非常明白这一点，但是一些年之后，我从神学院毕业，那些教师也没有，神学老师也没有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得救。但是当我进到主的恢复里，李继兄，通过李继兄告诉我们，到底我是为什么得救，他是。神救我们是为了他的目的。他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从神的审判台前不再有负罪，而他更重要的来解救我们，是我们可以为着他创始之前就已有的禁止来救我们。神永远的目的是要产生并建造一个教会，作为一个作为神的身体，作为并终极达到新耶路撒冷。这是神永远的目的，是作为一个
团体的
彰显，作为一个神的彰显。神的神是要在我们里面安家，并且来浸透我们这个人，从在我们身上来产生他的成分，让我们把我们这些信徒建造成为一个一，使我们能够作为他团体的彰显。那这就是一个教会是一个生机体。那教会在这时代的教会能够最终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不仅是一个城市，它也是一个羔羊的妻子，就是神的妻子。 所以我再重复，我们得救的目的是因着神的计划，是为了建造神的家，神的身体，作为一个团体的彰显，终极达成于新耶路撒冷，作为神的配偶。神最深的他的愿望是要产生他的配偶，能够来满足他的心意。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在我们一起来读之前，我读这些经节之前，我想给一个见证来。在1966年的八月，我有一个环境，就是每天早上，我都会来读主的话。并且我那时候有，来学习以弗所书，我已经有读了以弗所书，有两三遍，我知道这些经节是什么，但是我并不很清楚这些经节到底是它的含义是什么。现在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节。并将那第九节是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为要借着召会使主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这是照着他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我读了的这些经节之后，我当时就非常的就很稀奇，就非常的很震惊，很稀奇。那我当时就有一个祷告，主啊，如果谁能够告诉我这些经节的意义，这些经节的含义，我就会跟从他。如果谁能够告诉我这些经节的意义，我就能够信任他。我就愿意来向他学。于是两个月之后，我的妻子和我们在欧克兰，我们当时是租一个旅馆，我们遇到了一个弟兄，当时遇到一个圣徒，他刚来旧基山教会。我们当时那个弟兄问我，从你的祷告，我知道你在读尼弟兄的书。我们尼弟兄还有一个同工，就是李长寿弟兄。李弟兄他在加州，在台湾。他这个弟兄给了我一个杂志。 那个杂志里面有一篇是讲到
对教会的旨意，神对教会的旨意。
那神的圣灵光照我，我就看见这个真理。在教会的根基，我又
教会里程。
持继续的奉献，不然。
寻找神所要的召会。
在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没有概念到底神的目的，神的召会，神在召会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召会，正确的召会。当我和我的妻子来到旧金山教会，参加他们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是第四个和第五个白人，来到这个，在这个教会的。其实我们不在乎我们到底是白人在这里，然后少有的白人，但是我们只在意哦，我们在这里感觉到像家里。第九节，在这以弗所书3:9，他讲到，他的那个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他这是对外邦人，是要向外邦人来向他们启示神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那神的经纶是他从他的计划到他计划的实行，在经历世代，在第十节，是为着借着教会是现今教会是主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在现今，因为在执政的掌权的，这里有执政和掌权的天使，他们有良善也有邪恶的，这里特别指的是邪恶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他那神是想要地上有这样的教会，他们可以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在11节，保罗讲到，这是照着他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那我们现在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的神永远的目的 verse 第九节是照着他的喜悦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前一部分就是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那我的见证就是，其实神的恩典，对神的认识是神的恩典。在我在神学院的学习的时候，我有听到神的意志，神所允许的，神预定的，有他所允许的这些 他允许你能做的。就像父母让青少年允许他们做，就青少年他们有他自己的自己的意志，那父母会允许一些来他们按照他们的意志而行，那神也会对我们也是他会让我们有一些自由意志。在那个时候，那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他有这样一个那时候我就想要知道神的他完美的计划，他我那在下面接下来的两年，那神就来对付我，让我来在一些并不是他的意志而是我的意志的一些事上来对付我。在马太福音，
不是每一个节，
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讲到，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主天的国，唯独实行我主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许多人要二十二节是当那日许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预言过，在你的名里赶鬼过，并在你的名里行过许多异能吗？我在神学院呢有三年，那时候我觉得我所有一切的所做的都是神所允许的，所以神所以我到旧金山教会的时候神开始向我显示，通过指示来向我光照，来光照我。那神的意志是一切正面，宇宙用一切正面事物。那神一切的来源，一切正面事物的来源，那神的意志是他的一切神所要的。那我在 亚马逊网站上来搜索这个书籍，书籍的名字是就是神的目的，神的意志，这样题目的书。但是我所搜索到的都是神的意志，神的目的，对我的目的，但是我没有看到一本书是讲神的意志
为着神。
那北美洲旧金山他们存在这些城市的存在到底是为着什么，这些都是很神，都是一个奥秘。 但神所要的是一个团体的彰显，是教会做一个身体，最终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神的意愿是要照着他的喜悦，这些是那神的意愿也是能够让他满足的。他在他里面预先已经定下的，就神他的神自己是他永远禁止的起始来源和范围，没有什么能推翻他的禁止，万有都为这禁止效力，神也从不与人商议这禁止。在十一节的时候，我们读到，我们既在他里面，照着那位按他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者的禁止，蒙了预定，也就在他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从你今天晚上在这里，我的理解是你早已在预定了，蒙了预定，来参与神永远的目的。我之前有提到了，在我们是已经预先拣选要成为圣别。要成为神身体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是被预先预定拣选要成为神要按他意愿所决议的。那这些都开始也有道理。行作万事者的禁止。那在1969年，那当时我的女朋友叫 Sharon， 她跟我分手。那这也是神已经预定的。那现在我就要感谢主，是感谢主，我没有娶 Sharon。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最后的时候，是神，我的神来他牧养了我一生的牧养我的一生。就雅各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如何追求
利百加拉姐
拉姐和利亚，当我们在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明白，我们有很多的困惑的时候，那神经常是静默的，他不告诉你。但是当我们经过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神，神的意志是如何的运行，神是如何来治着环境来，这个环境它的，它。他这个各样的环境来使我们这个人被被变化，那都对于我们每一个神都会按照他的意愿他所决议的，然后来做让来他那神会按照他的意志，然后他的来让我们的生活中一切的决定，一切的所发生的都是有神的预定。在48小时之前，这个经节我有读到这个经节，在罗马书8:28节，28节讲，还有我们小的万有都互相效力，我们只是这个身体是知道万有都互相效力。那我们停在这儿。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经典没有讲，万有都互相效力，叫每个人都得益处，他讲的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有讲，时间能够医治所有的创伤，一切的事，一切的人事物，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是叫爱神的人。那爱神就是要我们要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愿意与他配合。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要神来做主，在我们身上来做神，来做主。在我们在约翰20章讲到有父神对他子女的爱，对神的儿女的爱，有讲到神的他的
权柄跟
他的权柄，我们爱神。那很我当我们的一切环境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讲我们爱神，但是当一切有不顺利的时候，是还是很困难来说我们是爱神的。我们会产生疑问，我们会怀疑神，怀疑，我们会质问神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但神会保持沉默，神可能不会告诉我们为什么。 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是神，神是一直在等待，嗯，那那今晚我要做见证，那我的神他之所以保持沉默，之所以不来回答我的祷告，之所以不做任何事，他其实是信实的，他其实是可信赖的，他是正义的，他是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是义的，他沉默的时候他也是义的，他存在的时候，他当隐藏的时候他也是义的，他时刻都是义的那一位。哦，我爱我的神。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讲到我们相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对这些，对爱神的人，对照着他的旨意蒙召的人，如果我们更多的来意识到我们是蒙神呼召，是照着他的目的来蒙他所召的人，我爱神。如果我们来爱神，来知道我们是照着他的旨意蒙召的，我们就知道凡事都是万有都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约翰他活到九十多岁，他坐在希腊一个，他生活在希腊的一个小岛上，活到九十多岁。他也并不是有一个完美的在地上的生活，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当他，回顾他的生活，他的生活，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就，能够说哦，他讲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就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神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我们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我们的姊妹也可以做弟兄，弟兄也可以做姊妹，在神眼中都是男女平等。那为着神的目的而活，是什么意思呢？那神是他所欲，我们是已经被预定，在我们每个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又过着人性的生活。我们的小孩子需要被合理的来喂养，来受教育，来发展他们的才能。我们一般就大部分的人会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来结婚，有一个家庭，有一份工作。我们有受到职业的教育，我们通过有青壮年， 青年、壮年，到中年，
主不在我们里面增长，其他东西会在我们里面加的。
哦，有一个弟兄，他是个老年科的专家。那我就问他，到底这是什么年纪可以做称作老年人？他很这个弟兄讲，他非常的他讲是75岁可以会称作老年人。如果你还是70岁，那还应该是中年人。那对于我来说，就是75岁也已经是历史了，因为我已经超过75岁了。所以我经常收到有 email 来，有抗衰老的一些。就是营养品的广告，不论是我们在哪什么年纪，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我们都要为着神永远的目的而活，不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不论是我们的年轻年长。不论是外面的环境如何，在旧约中，一个12岁的小孩子，那在新耶路撒冷他被破坏的时候，他活下来，跟其他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从来也没有能够回来。那这是就是为了来预见一个那个预言，来完成
被掳的期间。
在巴比伦，他又有受到教育，就是但以理这个男孩子，那他但以理便是在13岁，他有他的主见，然后他不吃那的食物。他超越了一切那些巴比伦的孩子。在最后，但以理他，他那时候他是非常，他是要被扔到狮子坑里，他就一直在向神祷告。那国王就问，就是说如果你的神你是信神的，那你的神就会来救你。那但以理在那时候 他并不是个全时间服侍的人，在外面来看，但是在里面他这个人是完全向主绝对的，他是一个全时间的来为着主的人。我们在世上的我们的外在的生活，我们可以是可以是在各方面都可以达到这个世界上的更高的一步，但是但以理在那个时代，他并不是为了尽管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并不是为一个很好的在地上的职业，但是他却是为着神的目的，照着神的旨意来过生活。那但以理是我们的榜样，那神也借着这样的环境来使但以理来他来不断的成熟。他使他能够一直凭着他的才干一直来服侍主到一直到很多年日。那如果我们也要为着神的经纶而活，为着神的目的而活，如果我们还没有从这个时代来拯救出来，我们就会跟这时代一样的会堕落，会我们要虽然是活在这个时代中，但是我们应该不属于这个时代。这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但以理就是这我们年轻人在这里的年轻人的榜样。高中生现在是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即便有的在通过这个 FTTI 的全时间训练，他也会在这个时代中迷失。所以我们如何来真正的来知道如何为着神的目的而活？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一章十五节，他讲，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受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所以蒙了怜悯，是要叫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示他一切的恒忍，给后来信靠他得永远生命的人做榜样。神是知道我们这人是在想什么的，我也要在主面前承认，神啊，你对我有这样有许多的要求，神啊，而且你是有两个
好处，没有罪，
好处，
无罪，
但是神啊，你是我的肉体是可以犯罪的，但是你是可以无
罪，
你是可以不用犯罪，你是无罪的。第二点，你是神，而我只是人。那神就说：“那神可以对我说：‘哦，让。’”你看，我拣选了罪魁， 拣选了保罗。他是，那神那保罗在那时候是罪魁，他是一个基督，他是一个宗教的迫害者，他杀了很多的信徒。对你比他强多了，你还没有谋害过任何一个人，你还没有入室偷过任何家的东西。你看我把这个罪魁来他就是蒙了我的怜悯。你看就是他连保罗都可以靠着就是来彰显我，来能够得到我永远的生命，那所有一切后来的人都可以以保罗做榜样。在提摩太二章三节，那神在这里就有对照了那个时代的败落，而且对照了提摩太在第二节三章二节，他讲因为那时人要成为爱自己者、爱钱财者、自夸者、狂傲的、毁谤者、违背父母的、忘恩负义的、不圣的。在第十节他讲的提摩太，但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那第一章九节他讲到了神他唯一的目的。那第十经节他讲到了他的教训，神他的目的成了神的，成了保罗的目的，神的目的成了保罗的目的。那神有他永远的目的，那我们是在这个世上，那神要做一个内在的工作，使神的他的喜悦成为我们的喜悦。在约翰十五章七节的时候，如果你在我里面，我就在你里面，那你向我们求什么，我都会答应。那我们看到这真节，我们可以向神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一个好的住处、好的车，但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那神的我们在他里面，那神的喜悦、神的渴慕就会成为我们的喜悦、我们的渴慕。当神的心意和我们的心意成为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一些有其他的祷告。所以我们要像保罗那样向主祷告，让神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神的目的成为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紧紧的来跟随神的目的。那我们希望在国度里，我们可以亲自听到提摩太向我们来讲说。 神在。神是在那个时代都是要背靠神、背离神的、背弃神的，但是提摩太是非常忠心的来跟随了神。那我的见证是，我也是跟着李弟兄的他的指示。一个亲爱的弟兄，他已经被主接去在1980年代，在1980年代，他是跟随这里弟兄，李弟兄当时是有提到，我身体中每滴血液流淌的每一滴血液是都是为着神的目的而流淌。那我们不是要模仿，模仿任何，不是想要模仿任何人，但是我们要说，我们让神来。神是在地上，他能够过一个人属人的生活，他经过了许多的环境，很多的艰难的环境，神在地上经历了很多的环境，那我们是他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一个姊妹她曾经有写过她又写过她的女儿在44岁的时候去世了。他但是他有见到他的女儿在地上非常就是走完了他很忠心的对神很忠心的他在地上走完了他的路，但是在人性上一个母亲是非常的看到女儿去就是看在经历女儿去世的时候是非常的艰难。他有三个孩子，这个姊妹把就是招聚他的儿女，然后说就是在我们的地上的。生活还要继续，神的目的还要往前，神的行动还要往前。不论是我们的在地上的人的生活上有神的有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是要是为着神，我们的中心是要为着神的目的而活。李弟兄的他的女婿，那当时，陈弟兄当时和我们想要对陈弟兄有讲说一些话，然后 我就说告诉他了我在经历的一些事，然后陈弟兄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讲弟兄，神会使你成为真实。那我听上去对我的感觉是我不是真实的。在1996年的时候，
在医院里
他那保罗弟兄他有什么样的
特征
什么？那保罗弟兄他是非常有意向的一个弟兄。那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我们会一点点的看到异象，会一点点的向我们显现，是一点一点，不会是是主一点点的向我们光照来开启我们。那在这个意象的基础上，保罗变成了一个器皿，一个敞开的器皿。在罗马书九章讲到他是一个蒙神怜悯的器皿，也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在神眼中也是一个宝贵的器皿。那保罗意识到他是只是一个器皿，神才是这个器皿的内容，是神要在我们里面安家，来充满我们，那我们也叫应该有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祷告。他那是保罗，就是把他自己就是完全的定死。完全的在否认己。就是使得能够基督能够在里面完全的来做主权，做主来完全的成为我们这个器皿里面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那有两个特点在他身上，有在保罗身上，一个是忠信和爱。那这个信心或者是说忠信，就是将信心就讲我这个人不能，但是神能。是对神的信，知道神可以做。所以神从来不是让我们去做我们不能做的，神总是让我们做神能做的。 所以我们就会意识到，哦，我根本我做不了，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试。所以我也那信心就是要，哦，我这个人不去挣扎，但是却是来爱主，来让神来做，来享受他，把一切要做的来交给神，并且仰望他。那保罗是一个全时间在一段时期，是从教会没有足够的供应，那他就重新回到一个建帐篷，建帐篷呢，回到他的旧的职业建帐篷。那我其实很想对保罗说，那你建造的帐篷非常的好，那你也卖了一个好价钱，让来以此来支持其他的同工。现在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我会在5分钟之后来结束。那保罗的教会生活，他跟新耶路撒冷的教会交通的时候，他讲到
巴拿巴，
是巴拿巴想要杀死保罗，
带他去，是巴拿巴带保罗到那个安提啊。那写歌很多，
他跟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交通的时候，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圣徒，我非常爱你们，那因为有在教会里面有人要破坏教会，
他把他自己奉，他为教会也把自己牺牲了。
那保罗也是为教会把自己牺牲，
都倾倒了。
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对于长期的教会生活，那10年后、25年之后教会的情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非常的在十九节，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 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我在主耶稣里盼望快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叫我知道关于你们的事，也可魂中快慰，因我没有人与我同魂，真正关心你们的事。那我们有看到这些年轻的青少年，他们在可能在特会上来把自己奉献给主，奉献给主，但是在下面他可能还是仅仅关心自己的事，自己寻求，就像这里讲到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关心神的神的心意，神所关心的。那基督耶稣的事是关乎众召会同众圣徒的事，那保罗是为着神永远的目的而活，使得神永远的目的成为他的目的，所以他愿意成为一个器皿，让神来来充满，来扩展在他里面，来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不论圣徒是如何的对待他，不论其他的人是如何的对待他，他都是一样的来侍奉，一样的来对神忠心。那有些父母会对自己的儿女说一些并不是正确的信息。他们会对他们的儿女说，我们是为着神的目的。但其实如果他们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话，那他的儿女就不会完全的相信。有些我们在训练中会看到有些人有些青少年，他们接受了一年的训练之后，他们的父母就不再愿意让他们继续完成训练。这是为什么呢？那如果青少年你去参加全时间训练，你可能会全时间服侍。以后如果一个姊妹你可能会嫁给一个全时间服侍的弟兄，那这你这一生可能都会非常的在经济上非常的贫穷。我只是有点就是说讲的比较极端一些，所以这里讲的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并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为着神的目的而活，真正作为一个敞开的器皿，就跟从这个意向，过一个奉献的生活，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地方的教会，成为一个不断的被变化，真正的关心教会，关心圣徒，关心神的目的。那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要被神这个意向管制，能够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我们的 不论在什么样的我们的年纪，我们都会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会爱教会，会爱圣徒。我们没有任何自己的拣选，没有自己的爱好。所以我们不论是来自哪个国家，不论是我们的种族，我们的背景如何，我这里要讲，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我都爱你们这里的每个圣徒，就像神爱他的教会，爱他的儿女一样。那现在我的妻子和我，那我们现在是在祷告背起，我们是背起的那一天，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我能够在这个一直在留在神的这个墓地里，为着他的墓地，那我们下面的一两分钟就可以跟旁边的人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会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来分享。